今日講員是湯仲廉牧師，他的講題是熱心、野心與信心，交給湯牧師。
下面開始前，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的來到。主耶穌，今天早晨你自己的眾兒女圍繞在你的施恩寶座面前，我們求你這個時刻用你的寶血來潔淨我們在座每一位，為我們做一個清潔的心、正直的靈。我們乞求耶穌基督你的靈自由轎管運行在這個會場的當中，運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的深處，讓講的、聽的在你面前都能夠同感一力，得著你自己話語的造就和喂養，好叫你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掌管我們以下的時刻，誰聽我們的祈禱，奉教救主耶穌基督得聖靈求，阿門。唐太宗曾經這樣講過，他說以銅為鏡可整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今天我想從在《列王紀》的當中去記載《列王紀》當中記載的一個人物耶戶的生平，嘗試從他的生平當中去找出一些屬靈的教導和提醒。我剛剛看那個的周刊，我知道燕德哥哥會開這個《列王紀》第八章到第十四章的。其實如果你想，其實《列王紀》是一卷很好的經文，很好的歷史書來的。在當中，我們在人的失敗成功的當中，我們去找出很多屬靈的教導，所以呢為他賣賣告白，如果想 去的話呢，可以參加燕德哥哥的主日學。耶户是誰呢？耶户呢其實呢就是呢耶户呢其實呢聖經說呢他是寧氏的孫，約沙法的兒子。他原本呢是北國以色列王約蘭的軍長來的，他是這個將軍來的。在當時候呢，以色列王約蘭就約埋猶大王阿哈謝一起呢去基列耶林基列的拉末去跟亞蘭王哈薛打仗。很奇怪，你覺得為什麼北國和南國已經分裂了，為什麼他們這麼老友可以聯埋一起來到去攻打這個的亞蘭呢？當時候是他們的強鄰，原來他們兩個有親切的關係的。如果你看《列王紀》的時候，你就發覺呢亞哈謝的媽媽叫做亞他利亞。亞他利亞是誰？亞他利亞是亞哈王，以色列亞哈王和耶洗別，耶洗別有沒有聽過，很差的這個皇后，那個女兒來的。以色列王約蘭是猶大王亞哈謝的舅父來的，所以他們有親戚的關係，所以他們就約在一起去跟約蘭王亞蘭王來爭戰。在這場爭戰的當中，以色列王約蘭就受了傷。聖經就這樣說，他說約蘭王回到耶斯列，醫治在拉末與亞蘭王哈薛打仗的時候所受的傷。猶大王約蘭的兒子亞哈謝因為亞哈的兒子約蘭病了，就下到耶斯列去看望他。猶大王亞哈謝去探他的舅父，有個問題我就問了，為什麼約蘭受了傷，他不回去他的王宮？他的王宮在哪裡？北國的王宮在撒瑪利亞。為什麼他不去撒瑪利亞養傷，而是走去耶斯列那裡養傷呢？原來因為耶斯列呢，那個地方有以色列王的行宮，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當時候亞哈想擴展他在耶斯列的王宮，他在王宮旁邊有一塊地是葡萄園來的，那塊地的主人的名字叫做拿伯，有沒有聽過？拿伯，亞哈就想賣了拿伯的地。拿伯說不行，祖宗的地不可以賣，律法不可以的。但是亞哈王就聽他的皇后耶洗別的計謀，設計將拿伯殺了，搶了他那塊葡萄園，將他的葡萄園擴建成為耶斯列的行宮。亞哈和耶洗別的惡行是為耶和華所憎惡。當約蘭回到耶斯列他的王宮養傷的時候， 他就命令他的军长耶户就把守住基列的拉末，来防止亚兰人的入侵。在这个时候，先知以利沙就吩咐他一个门徒，先知的门徒吩咐他一个神学生，就去到基列的拉末，按照神的旨意高立耶户做以色列的王。耶户被高立，被上帝高立，其实上帝派他一个任务，他的任务是什么？就要执行上帝对亚哈家的审判。在列王记下九章七到八节，圣经这么说，他说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是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人中除掉。当耶户被高立之后，领受了这个上帝的任务，交给他任务之后，耶户就开始叛变，耶户就率领跟随他的军队直奔向耶斯列这个的王宫来到进发。圣经这么讲，他说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阿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任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阿哈谢说：阿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耶户的反叛将以色列王约兰来到杀了，同时耶户亦都在同一个的政变的当中，将犹大王亚哈谢射伤。犹大王亚哈谢一路逃到去哪里？在那个的米吉多平原那里，他就死了天。从此之后呢，耶户就率领他的军队进入耶斯列。当他进入耶斯列城的时候，耶洗别就从个城楼上面，在他的楼上面去望下去，当他们两人眼目来到接触的时候，耶户就吩咐耶洗别身边的太监将耶洗别从楼上掟下来，将他摔死。摔死了之后，圣经这么记载，他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埋葬她，只寻得她的骨头和脚并手掌。这正应验耶和华藉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的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原来亚哈呢，这个王呢，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少个仔女啊？有七十个，好犀利，好生养啊！有七十个仔女，这七十个仔女都寄养在撒玛利亚的 王城里面那些贵、那些尊贵的人和长老的家来到招呼养他这七十个仔。耶户在这个时候就写信给那些城里面的长老和尊贵人，即是亚哈寄养，将他的仔女寄养在他们家里面的长老和尊贵人，告诉他们，你们要将亚哈的七十个仔全部杀了，用一个锣将他七十个人的头，用啲锣将七十个人的头装在个锣上面，然后送到去耶斯列那里向耶户来到效忠。圣经这样记载，他说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 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藉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在这里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他对亚哈家所做的所有的行为，赶尽杀绝的行为，其实都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替天行道。耶和华上帝交给我所有的事，我都做到加零一，我执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在列王记下十章十八节这样说，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力还榄淡，耶户却更热心。当耶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假意要为巴力宣告严肃会，并且向巴力献祭，于是他就招聚广发邀请帖，招聚所有敬拜巴力的人，以及巴力的祭司都集中起来，因为耶户要献祭，要高举那些敬拜巴力的人。其实耶户在这里用计将他们集中起来，将他们完全的歼灭，一个都不留。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十章二十八节，我们今天所转读的经文的开头就是这样说，他说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说了这么久呢，就是讲到今天我们的经文所选的经文《列王记下》第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的背景。《列王记》，我们看现在的圣经有分上下的，其实《列王记》是一卷的。《列王记》这一卷书的主旨是讲什么？它有一个主题的，就是善恶必报，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无论是一个家庭、一族或者一国，他们能够得以兴盛，他们能够得以丰富，不是在乎他的努力，是在乎他尽心尽意尽力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得着兴旺，凡是那些离经背道的人必定走上衰亡的道路，信靠信服的就必定蒙福。今天我们从耶户的事迹，我们来找看看找不找到一些属灵的教导和提醒。热心和野心。列王记下第十章三十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在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但是在何西亚书一章四节，同样是记载耶和华对这个耶户的一些的说话。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即是说何西亚的仔就叫做耶斯列，因为在个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这两段的经文呢，给我们一个正反不同、褒贬不一的感觉，是不是？一个在天，上帝说、啊、你做得挺好、啊、是吧，你在耶斯列那里做得挺好、啊、所以呢 你的后裔呢可以坐四代、啊、做皇帝。何西亚就说不是、啊、哇，你在耶斯列那些流人血的事情，现在呢我们要追讨你。好像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确实是拣选耶户的，他藉着耶户的手报应了亚哈家所作的恶，所以耶户不断，他做完他的那些工作之后，他不断强调这个就是应验耶和华、啊、藉着、这个先知所讲的预言。当耶户回去撒玛利亚城的时候，当时候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就出来迎接他。约拿达是什么人呢？约拿达原来是北国以色列人当中极少数仍然是力守正道反对敬拜巴力的领袖来的。当时有很多领袖、很多宗教领袖、很多族长，他们已经随波逐流去敬拜巴力，唯独约拿达和他的族人严守着上帝的律例。耶户对约拿达这样说，他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 他真的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用计将那些巴力敬拜巴力的人，那些巴力的先知用计将他全部杀了。听知道耶和华确实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是吗？不过我们想深一层，神高立耶户要耶户除灭阿哈家的旨意，这个正正是符合耶户的野心啊。耶户如果要他的江山坐得稳，他一定，他如果稳定作王，他一定要铲除前朝的余孽啊，是吗？心怕呢铲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我们看历史呢，燕王呢作反了之后呢，是吧，他的侄呢魏帝呢逃亡了，传说呢就坐了船去了南洋，是吧，为什么要郑和下西洋啊？郑和除了是拓展疆土之外，郑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找回那个逃走的皇帝，将他置诸死地。耶户这么迫切铲除阿哈家，是因为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旨意正是合乎他的利益，所以他愿意竭力遵守神的命令，完成神的任务，做到加零一。但是当神的旨意和神的命令和耶户的心意互相违背的时候，你估耶户会不会完全去遵行上帝的命令啊？耶户会选择不遵行，甚至不理上帝的旨意。在列王记下的十章二十九节，圣经这么说，他说只是耶户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族。十章三十一节，短短的几，其实今天我选的经文短短几节，两次强调，廿九节、三十一节都强调，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上帝的律例，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的罪里的那罪。列王记的作者再三的强调耶户没有尽心尽意尽力遵行神的旨意，他不肯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那个事实，不肯改正他们在幽坛献祭和在但和伯特利拜金牛族这些事情。如果耶户真的要专心寻求耶和华，敬畏上帝，尽心尽力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耶户就必须要在他的国中除去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所设的金牛族，除去在幽坛禁止百姓在幽坛和幽坛的殿里面献祭和敬拜。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要鼓励那些以色列人要按律例去到哪里献祭敬拜，要去到耶路撒冷献祭和敬拜，并且鼓励那些以色列民一年三次要按照节期去耶路撒冷来到守节。耶户愿不愿意这样做？耶户不愿意这样做，耶户没有信心这样做。耶户肯定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和他的利益违背的时候，他就将上帝摆在一边。事实上如果耶户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耶户担心这样做，以色列的人的人心就会重归大卫家的了。他们整日一年都几次都回耶路撒冷去过节的，然后那些人整日都车车转地回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的，于是那些人就想，咦，那我还爱北国的以色列王做什么啊？是吧，他们的心就归向大卫家。这个正正是耶罗波安使分裂了这个大卫王国，分裂了所罗门王的王国之后，他们为什么刻意要在但和伯特利设金牛族，鼓励百姓在幽坛和幽坛的殿里面敬拜的原因，不想他们常常习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回去耶路撒冷来做敬拜。幽坛和幽坛的殿是迦南人留下 留低嘅遺物嚟噶。佢哋啲迦南人其實都會喺丘壇同埋丘壇嘅殿裏面擺咗一啲偶像喺嗰度獻祭敬拜嘅，唔係分別為聖噶，佢哋順便做可以做埋。既然係嘛，敬拜巴力都喺嗰個壇度面，亞瑟拉又喺嗰個壇上面敬拜耶和華，喺埋嗰度又唔使起，幾好咧？喺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嘅之後，冇徹底清除呢啲丘壇。耶户或者耶罗波安这群统治者的目的，就是用政治凌驾在信仰之上，让宗教为政治服务，以方便混杂妥协包容不需要付代价的献祭和敬拜，去代替那些按照律法准备你的心思意念很繁复的献祭和敬拜。但弟兄姊妹，你想深一層，原來那些混雜妥協包容方便不用付代價的信仰是被大眾所接納的，很容易廣受歡迎的。弟兄姊妹，當我們現在開始不用回教會可以上網敬拜的時候，是吧？如果我們得，我們都是一很多時候都很多人因為方便的緣故，為什麼要回來呢？又要換衣服又要走，是吧？如果朝頭早是吧，這麼辛苦又落雨，為什麼要回來敬拜啊？在那裡敬拜就可以，我一邊沖咖啡一邊吃雞蛋，是吧？翹埋腳摁摁腳在那裡敬拜，是吧？哦，這個湯仲連說得不好，按個隔離台，啊，這個黃牧師說得好，華貴說得好，啊，說得好又不對你聽，按去銷售話好啲，幾方便啊！呢種嘅敬拜方便唔使付代價，呢種潘霍華所講嘅廉價恩典係我哋好歡迎。喺呢一段嘅經文嘅裏面，讓我哋去重新去思考政治嘅正確、方便嘅信仰、唔需要付代價嘅廉價恩典，使到我哋嘅眼目從上帝嘅焦点当中转移到在人和环境的当中，让我们的对焦失准，让我们的信仰失真，甚至被神所厌恶，遭神惩罚和弃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你我的信仰是否经得起考验的信仰？你我的信仰是否愿意付代价跟从的信仰？如果我的信仰和我的利益和我的方便相违背的时候，我还跟不跟从他呢？或者我们的信仰只是流于表面，只是想得到祝福和满足我们自己的野心。第二，善恶必报。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是列王记的主题。從耶和華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人應當敬畏耶和華，敬虔度日，因為耶和華的眼目是察看全地。神是那位輕慢不得的上帝，公平公義的神，祂按照神是按照各人的行為去報應和審判各人，上帝一定會報應。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是什麼？時辰未到啫。阿哈和耶洗別最終遭到報應是一個最明顯的證明，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對世上出現那種報應失衡的現象，什麼叫報應失衡的現象？就是說好人得壞報，壞人得好報，是吧？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舞獅鞋。於是我們見到這些現象的時候，是吧？在我們的職場裡面，那些懶的懂得閃避球的，懂得托大腳的就扶搖直上，我們都做到呢，是吧？血都嘔埋那些，還要被老闆罵。於是我們見到這些不公平的現象，我們就憤憤不平，因為我們都很想親眼見到惡人遭報，或者我們很想神按照我們的心意，按照我們的時間方式去對惡人施暴。在我年輕的年代，很多人喜歡看電視的，當那些電視咧，嗰啲連續劇大結局嗰陣時咧，成個香港咧，好似嗰啲食肆靜曬㗎。你有冇經歷過啊？ 有經歷過額頭嗰啲咧，老餅嚟嘅嗰啲，通常都係係嘛？點解我哋中意睇嗰啲電視大結局？因為咧嗰啲惡人就喺最後尾嗰集咧，從高處墜落啊，係嘛？你丁蟹係嘛？幾惡咧係嘛？丁蟹係邊個唔識㗎啦係嘛？但係我哋真係好想見到惡人遭報啊嘛，按個方法時間啊嘛。我哋總係忘記或者唔承認耶和華上帝係嗰個全知、全智、全善、全能嘅神。佢獨行其事，佢有絕對嘅主權，佢要按照自己嘅時間方法對惡人施行審判。當你打開聖經查考聖經嘅時候，我哋見到啲智慧文學啊，咩叫智慧文學啊？就係啲箴言啊、傳道書啊、約伯記呢啲啊。其實啲智慧文學有一個主題嘅，就係話咧。上帝話曬事，神獨行其事。人嘅責任係咩啊？人嘅責任就唔係同上帝拗問點解咁樣？你記唔記得約伯啊？係嘛？約伯做得幾好啊？係嘛？最後尾點解啊咁慘啊？下場咁慘啊？所以約伯咪成日走問上帝啦，係嘛？點解要咁樣啊？點解上帝有冇同佢講點解？有冇解佢啊？冇解。後來約伯明白承認上帝獨行其事，上帝話曬事。人的責任是什麼？信靠信服。被造之物的責任就是憑信心跟隨上帝，信靠信服。無論你明白，無論你不明白都好，耶和華上帝是那位獨行其事的上帝。第三個提醒的教訓就是，我們要忠誠事主。聖經這樣說的耶耶和華對耶户說：因你扮好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亞哈家，你的子孫必接續你座以色列的國位，直到四代。耶户真是神所揀選的，但是耶户不像大衛，他沒有全心全意尊耶和華為大，盡心遵行遵守他的律例戒命典章，他不是整個心歸向耶和華。大衛其實都不是一個好人，大衛犯的罪呢重過耶和華很多，是吧？不過聖經說大衛是神所喜愛的，為什麼？因為上帝看重他的心。所以耶和華的心不是專心尋求上帝，所以上帝就只是給他的後裔可以坐四代做國王。但是聖經告訴我們，大衛的國度是立到永遠，因為尼賽亞是從大衛家而出。神所求於管家的，其實你和我都是管家的，是什麼？是要我們忠心。我們不要以為呢，聖經很清楚講到的，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我知道神一切的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其實神需要我們去幫手與他，不用幫上帝的手去完成神的旨意和計劃的。有人又說上帝就等摩西咯，等了幾十年，等了成百幾年，是吧？幾百年都是等摩西，摩西為上帝完成他的計劃和旨意。弟兄姊妹，錯。如果摩西不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作為，難道不會成就嗎？不會，因為聖經說神的作為，神從始至終的作人，人不能夠參透。神的作為是都是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摩西不肯應上帝的呼召，不肯接受上帝的祝福，上帝不可以呼召摩東的嗎？還有摩南和摩北，是吧？為什麼不行？但是神呼召我們去服侍祂，這個是我三十多年的經歷，不是因為我厲害，而是因為祂呼召我和祂同行，和祂同工，讓在這個同行同工的過程當中，上帝讓我看到我是不行，祂是行，讓我知道我不是靠勢力，不是靠財能，我只是靠著祂，我更加認識祂。從前我風聞有祂，原來祂滿有恩典，滿有慈愛，不輕易發怒，不只是對 圣经里面的人，原来是对我，然后我认识他更多，在他的带领的过程当中见到他的荣耀。被拣选的子民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忠心参与他的计划，和他同工，你就会见到上帝的荣耀。第四个提醒是信服神。近东的历史和列王记都记载了北国以色列的王耶罗波安二世，以及南国的王犹，以及南国犹大王乌西亚在位期间，他的国势是非常强盛。在那段期间，历史告诉我们，南国南北两国所统治的疆土啊，已经是恢复到所罗门王年代所占领的疆土的版图啊，等于所罗门王占领的版图啊。但是神却是没有因为耶罗波安二世那个统治管治的成绩称赞他。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过以色列最后被亚述所灭，是因为他们没有信靠上帝。在列王记下第17章14到15节和23节，列王记的作者不断强调国家的兴衰不是以色列民的兴衰，这个国的兴衰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来到得胜。所以君王的主要职责不是只是要按着公平公义来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不是。君王不单止是这样，君王最重要的职责任务就是让百姓去敬畏上帝，带领百姓专心去敬畏敬拜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使百姓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和赐福的当中，因信服上帝，因信靠信服上帝，见到上帝的荣耀，得到在他里面的安息。弟兄姊妹，今日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的里面，我们听到打仗的风声，我们看到经济的衰退，我们看到工作环境的恶劣。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靠势力和才能，我们是要靠专心倚靠耶和华。同样，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的责任不单单只是为要儿女提供那些良好的教育、舒适的生活，让他出类拔萃，他日有辉煌的成就。父母亲最重要的职责是让他的仔女一生在上帝的里面敬畏上帝，尊上帝为大，遵行他的旨意，让上帝使用他成为神的器皿，荣神益人，让他一生学习信靠信服。在结束的时候，我想用希伯来书3章12到19节做一个结束。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好吗？一起读，预备，1、2、3。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迦南， 神所赐俾佢哋嘅安息嘅地方。佢哋冇得进入迦南，得唔到安息，系因为乜嘢啊？系因为佢哋唔信，佢哋唔愿意放手啊！因为佢哋唔信嘅缘故，所以佢觉得上帝又唔系可靠，所以我要出手，我要帮上帝手。于是佢唔肯放手，所以佢哋就唔能够因为放手安息喺上帝嘅面前，倚靠上帝，所以佢哋得唔到安息。上帝唔俾佢，因为佢哋唔信，唔俾佢进入迦南。但系新生代嘅以色列人，佢哋虽然可以进入迦南美地，但系佢哋得唔到安息。原因系乜嘢？一样。希伯来书嘅作者咁讲嘅，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嘅道调和。佢哋都系唔信，所以佢哋从来因为唔信就得唔到上帝所俾佢嘅安息。呢个就系希伯来书作者所讲嘅安息日嘅安息。我哋从历史里面知道。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常常都靠着自己要求立和，不爱上帝，他们离弃上帝的律例典章诫命，上帝就兴起很多的外族来到苦待他们，甚至让他们灭亡。北国、南国，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灭。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不肯放手倚靠上帝。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也是揭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揭了他的功一样。弟兄姊妹，在这个纷乱不安的世代，哪里是乐土？哪里有安息？怎样才可以得到安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今届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典礼，引起很大的风波。那個風波是什麼？那些叫變裝皇后，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變裝皇后？就是那些變性人呢，或者男的穿了女的，女的穿了男的，是有一個有出的演出，大家還有沒有記得？那呢引起基督教界或天主教呢很大的爭議，就是因為呢他們呢是模仿最後的晚餐，所以呢主教出來說會褻瀆最後的晚餐。那當時的主辦單位咧就話唔係，我哋唔係最後嘅晚餐，我哋係想表達諸神嘅誠意。你咪出中間咪有個人一個裸男啊，查到金曬嘅，記唔記得啊？仲記唔記得啊？咁走出嚟嗰個咧，佢哋話嗰個酒神嚟嘅，嗰個係咧係按照嗰幅名畫，唔係達文西嘅呢個最後嘅晚餐，而係諸神嘅誠意，或者係兩者嘅混合。但喺開幕禮當中，最令我震驚嘅係我睇到不斷有騎士出現啊！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特別是個灰色出現的騎士，讓我聯想到末日四騎士，白、紅、灰、黑四匹馬。今天在末世，我們出現很多的謊言，我們聽到到處打仗的聲音，經濟的衰退，糧食的危機，死亡的威脅。事實上，在這片混亂的樂土混乱的世界的当中，没有安息的地方，人怎样可以得到安息呢？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这样讲，他说你们要休息，要放手，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当中被尊崇。弟兄姊妹，人怎样才可以得着安息？按照上帝的心意，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宝血为我们的流，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不单单只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被造之物的责任就是信靠顺服，别无他法。当我们信靠顺服，不再將我哋嘅眼目唔睇喺我哋自己嘅軟弱，唔睇環境嘅困難、敵人嘅兇猛，將我嘅眼目定睛仰望上帝嘅時候，我哋就完全放手。上帝，你負責，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